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暴饮暴食啊？有一点点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也应该的。很高兴看到华庆弟兄，感谢主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活出一个世上的光的生命啊！啊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啊！啊，不只是这样子，基督徒怎么去学，怎么去传福音，也是我们一生的过程，我们都在学习的。我们从来不认识神到认识神，这是我们被神的拣选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感受到神信神的好处的时候啊，我们呢都是怎么样？因为信神好处，感到有好处，我们心里面有股力量，我们像怎么样去跟别人传福音的？我们信神，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？有一些的特别被神感动，我们的见到没有信神的人，他就去跟他传福音，这是好的事情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每一个人在信的过程收的人有不同的渠道来收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在传福音，不是只是凭着怎么样里面一个那股力量，那个是非常需要的。但是呢，怎么去传，那是我们怎么样要学习的。那这个东西的话，不同的渠道啊，我们怎么学呢啊？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不同的团契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团契里面呢，我们怎么样？就邀请，对不对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比如说在细胞小组、在姐妹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来教会各种的东西，我们都是那种渠道的去，然后也有关怀，对不对？很多很多借着一些婚姻讲座啊、青少年的讲座，我们就邀请他们来，这是领人归主，是我们应该的。而且呢，邀请人来听道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。但是耶稣告诉了我们，他说你们呢、啊、是世上的光。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活在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还没有信神的人就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。耶稣基督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呢，世上不信主的人，他以为他走在光明里面，但是看到我们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原来那个才是光明。”因为他才愿意怎么去想想那个福音是怎么传的。那以赛亚书这本书，那个收信人是谁啊？是当时以色列人，他们在什么光景啊？北国已经灭亡了，被亚述王打败了啊。然后呢，现在他们南国呢被巴比伦王打了，然后呢怎么样？整个耶路撒冷就变成这个废墟一样，就把以色列人怎么样掳到巴比伦城去，他们就成为这么渔民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想想看，就在这种光景，先知以赛亚就把这本书借着神。告诉当时的收信人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呢，42章的话是讲到怎么样，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仆人的诗歌的第一个诗歌。所以呢，这里的话我们就看看啊，这短短的几节圣经啊，神怎么样子？今天这个差不多2700多年以后的今天了，看看他今天早上仍然在跟我们说话。他说：“看到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我所拣选的，心里说，没打，Danny 把它打出来啊。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我的仆人讲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很多在这个以赛亚书讲了我的仆人呢，也讲到当时的奴隶，因为旧约的时代的话，以色列的文化就是一个奴隶的这个主人的文化。”也讲到这个我的仆人，也讲到先知，我的仆人也讲到以色列的百姓。但是新约的作者使徒马太就把这个我的仆人讲得很清楚了，就你是谁，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呢十七节在讲，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看啊我的仆人，这是马太福音讲的啊，我的仆人所所拣选，我只青睐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我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我们就看到啊，旧约好像不讲的那么清楚，是不是？但是新约神的灵借着马太告诉他，那个就是怎么样，耶稣基督，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讲的话。七百年前，在耶稣诞生七百年前，神怎么样就预言耶稣基督就是来怎么样拯救百姓。那神，耶和华神对耶稣基督有什么使命啊？是有个东西就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第一节的后面的时候他讲到，就是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这个是他的使命。那什么是公理来传给外邦呢？你要知道公理啊，就是公义的真理。公义的真理呢，只有神有公义，因为呢神就不以怎么样有罪为无罪的，所以他有公义。只是怎么样，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承担，所以呢耶稣基督是一个赎罪祭给了我们。所以神的真理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就是传耶稣基督。传耶稣基督呢，就是传耶稣基督的死，因为他我的罪他替我死了，就是传他的复活，就是我因为信耶稣基督我就称义了，所以我是个义人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我们都不传别的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福音不传别的，我们只传耶稣基督。只传耶稣基督的意思呢，就是只传十字架，这个是我们要传的这个福音。所以呢活出世上的光啊，第一点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使命，我们有这个使命。你有了这个使命之后，那才能够活得出来世上的光嘛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也说了，对，耶稣说我是世上世界的光。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，他说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是我们了，是不是？就不在黑暗里走，然后不只是这样子的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所以当你我来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生命的光了。不止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我跟随耶稣呢我就能够有这个了。然后呢，但是耶稣基督呢是不是做很多事工啊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做很多事工的。那有一节圣经呢把他的事工讲得非常的完全呢，是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就走遍了加利利，在各个会堂里怎么样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。他是不是在传福音，在教导，在关怀？就是他是事工。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，所以呢他就可以做出世上的光的事情。跟从耶稣我们也一样的。那我们呢，如果我们也有生命的光，我们也可以做这种事情的。所以我们就问我们大家，什么样子的生命才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来？什么样的人的生命？是讲到一些怎么样，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生命的特质的。但我下面的话，第二节到第四节的话讲到三个很生命的特质。啊，第二节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那你难道传道传福音关怀不需要发声音吗？当然不是讲这个。但是他讲了一个很特别一个东西，他就是说他不嚷声，不扬声的。因为啊，当你这个生命能够活得出来的时候啊，你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。记不记得在耶稣基督最后在上十字架之前，那个巡抚呢就抓着他，对不对？要质询他， 他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？他只说一句，你说的是。然后呢，下面呢，很多人都控告他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然后呢，耶稣基督还是不会回答，只说了我是，他一点都不回答，完全是不喧嚷不扬声的。这个是怎么样？是关乎耶稣基督生死的问题啊，怎么还能够不讲话？他就是不讲话。你就看到了没有，一个不讲话的生命，它所产生的果效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巡抚啊，甚觉稀奇。当人觉得稀奇的时候，这就是把福音传出去了。你看没有，稀奇就把福音传出去了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这个果效是大？你要先想看啊，他一点不扬声。今天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啊？我 Google 了一下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啊，都是基督徒。意思说，基督教啊，从教义来讲，是最大的宗教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不讲话。但中国呢，不过在中国啊，它有怎么样？有5% 的人，就是7000万人口，而且不断的增长，越是逼迫信主的中国人越多。这是这个果效啊，你看这个果效了没有？所以不是你做什么讲什么，而是你把你的生命活出来。然后第二点的话，这个特质呢，是耶稣基督有个怜悯的心。因为第三节讲到，我们都很熟悉的这节圣经啊，他说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芦苇是干嘛用的？当时是量做尺来量的。如果那个芦苇把它压伤的话，它怎么样就不能做量东西的，它是没有用的。但是它都不折断。江残的灯火是一个怎么样？灯芯，然后下面有油，然后呢点那个灯。有时候灯芯没有弄好啊，虽然下面有油啊，就开始烧那个灯芯，对不对？它不吹灭，它呢怎么样？就说我用一个怜悯的心把那个灯芯弄一弄，下面的油呢又可以上来了。这里是讲什么？这里想形容一个人呢，就算人到了无用的地步啊，耶稣基督都不会放弃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怜悯的心，是那个怜悯的心所彰显出来的行为。但我请问问大家，耶稣基督，你虽然有时候有软弱，他有没有放过你？有没有放弃你？他有没有放弃我？没有放弃我们的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他就能够不断的怎么样，就彰显他怜悯的心，那个慈悲的心。你看那个四福音呢，都是讲到这个东西的。真实的生命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为什么用真实这两个字啊？真实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不是假装的生命，就不是怎么样戴着面具的生命，是里外如一的生命，是一个怜悯人的生命。你这样子活出来的是一个发自内心的，这个怜悯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肉体出来的，乃是从神的怜悯来感动了我们发出来的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怜悯呢？因为这不是求回报的，不求好处的，不求名，不求利的。当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啊，那神就让我们看见我有没有这些事情。那我讲例子啊，在我们教会，我都看到很多真是从神出来的怜悯的心的。为什么？你看看弟兄姐妹关怀小组啊，你看多少人他去关怀人，打电话陪他走路，各方各式各样。他们这些人是吃饱饭没事干吗？还是他们怎么样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还是 愿意来摆上，愿意来服侍，他们有没有什么求什么回报啊？完全没有 求回报的，这种真是这个陪伴，真是一个陪伴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就去做，是发自内心的东西。然后第三个这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？就是第四节，他就说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，海岛都等候他的寻回。传福音使人信主、信神容易吗？我想是不容易的呗。特别是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配偶，是不容易的。那我说你不要气馁啊，连耶稣基督啊都没法子啊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 像犹太人、像法利赛人传福音，不止他们没有信，对不对？他就去里面想杀耶稣，要用石头打耶稣来骂他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最后怎么样？果真的就把他杀了。你说传福音容不容易啊？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不灰心不丧胆？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啊。然后觉得他说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，海岛里都等候他的巡回。巡回就是教导啊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回到第一节他讲到，他说他必将宫里传给外邦。这个是神怎么样给耶稣基督的使命，一定成就了。那耶稣基督相信神，耶和华神赐给他这个给他这个使命，所以呢，他虽然受挫折啊，他是不气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对这个使命有信心、有盼望。所以有盼望，不是对事情成就有盼望，乃是对耶和华给怎么样你我这个使命有盼望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的亲人还没有信，不是因为那个事情没有成就，乃是我们对怎么样耶和华赐给你我的使命，就是去传福音，我们对这个有盼望。因为这个盼望是一定会成就的，因为是耶和华给我们的。活出世上的光，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才做出什么的事工。那我要讲讲我自己啊，大家都过去几天的感恩节嘛，都过节啊。我们今年的有点特别，因为我的阿姨啊，通常呢，我们就是我们的阿姨啊，我的姐姐全家，我们的两个孩子啊，媳妇啊，孙子们都在我们家那个过这个感恩节的，这是我们墨家的传统。但是今年的话，有两个原因，我们就把它分开了。第一个的话，我的小儿子，对不对？刚好这个时候他度假去了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我的那个阿姨85岁，她行动也不方便。他也过来呢，我接他，每次接他，他也不要来，因为人老了，他就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分两个，一个呢就先跟这个大儿子、小儿子跟媳妇、孙子就在自己家里过，然后呢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，过去几天对不对？我们呢怎么样？就开车到三藩市去，因为我的阿姨住在三藩市，然后呢我们就在餐馆啊，因为在外面嘛，我们就在餐馆吃一顿很好的餐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啊？我就看见啊，我的成长的环境啊，就使我回想50多年前，我的阿姨她这个言行，我的姐姐的儿女们他们的成长环境，就使我马上就回来了，就说我也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是什么样的环境呢？其实。虽然我们住在香港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观念啊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们是从广东的一个小的乡下里面出来的。那你要知道，乡下的思维观念，而不是城市香港的这个想法。所以呢，是我一看到我的姐姐跟我的阿姨在互动的时候，我说我就是那个样子啊。 所以我不是说批评他们啊，我就看到借着他们的互动，我就看到如果不是神的恩典、神的拣选、神的拯救，我也看不到他们跟我有什么不一样。所以呢，那天我不断的就跟丁敏说，我说哇，这是神的恩典啊，因为让我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，把我怎么样从我这些原生家庭里面能够带出来，而且呢能够怎么样能够看到不只是一个小村庄的这个思维观念，乃是真是有神国的观念在那边看。50多年，这些年来神怎么样不只拣选了我，一直的带领着我，然后呢还塑造我，还给我从他的智慧让我能够有一点点意识到他的智慧，我说这是不得了。所以呢那天我跟丁敏讲的是说，哇，感恩的心啊，我就从这个 感恩节的这个午餐我就看见了。同样的啊，人家有人就问我说，哎，莫长老你退休之后你要干什么啊？那干什么，我就很简单的回答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但是我知道两样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神赐给我的使命我是知道的，就是要传福音，是不是？就是要怎么样，要去教门徒，教圣经，教导讲道，训练门徒，我知道这是神的给我的使命。还有另一个呢，就是神要我继续来改变我的生命，好像我的生命的特质就越来就越像耶稣基督。这个特质啊，因为你做什么不重要嘛，就是你生命的那个特质是那个重要。所以呢我说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这两个事情。那如果知道这两样事情的话，是不是神会自然都会带领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所以呢，事情呢是次要的，事情呢是怎么样？你先要知道你的使命，还要知道怎么样？我们愿意被神来塑造我们的生命，这就是生命的特质啊。然后呢，神给了我们这个使命。神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做榜样，神还给我们什么？然后来到第三点，是第五节到第七节，就是要领受神给我们的约。神是跟我们立约的，那怎么说啊？第一，神跟我们立约，我们先要知道神是何等样的神。如果那个神是不好的神，那跟他跟你立约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是不是？这是何等样的神呢？你看第五节，对不对？他就看到就是说，那个他是个创造主，创造诸天、铺张穹苍的主，他是个创造主，他是赐我们怎么样肉身生命的主，因为他赐生命气息给我们众人的，还有怎么样是个赐灵的生命给我们的，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。这个是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，他跟我们这样立约的。那第六节呢，也是我们就是要背诵的那个经节啊。这些圣经的话是很宝贝的。他说，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。中保原文做约，做外邦人的光。做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这个是个平行句，是不是？中保呢，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呢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使你怎么样？做中保原文做约，是神立约的观念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是不是？那个中保是谁？上西乃山。就是摩西，是不是？神跟以色列民立约，那个中保就是摩西。摩西立约的那个约是什么约啊？是旧约，我们今天看的是旧约，是不是？ 所以呢，神有没有守他的约？我们就讲到守约嘛，因为一个立约嘛，是两边的，对不对？神完全守他的约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，神拯救以色列人，神祝福以色列人，神保守以色列人，所以神是守约的神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以色列的百姓呢？另外一边有没有守约啊？没，完全没有啊！他们是背逆神的，他们不守耶和华这个约的。那所以神怎么办呢？神就把他们完完全全离弃了吗？没有啊，你看没有？神预言又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约，这个新约的中保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啊。那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就能守约。跟过去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要谨守遵行那个约，你才能够守约，而且是每一条律你都要守的。所以这个新约是不得了。你就看到啊，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大。他不只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他说做外邦人的光，外邦人的就是不是以色列人，做外邦人的光，这个是外邦人，是不信神的人，预言怎么样？耶稣的来到，因为耶稣是世上的光。外邦人信耶稣呢，那就做外邦人的光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常常活在新约的时代啊，是不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。但是你从怎么样？从耶和华先给我们旧约，是拯救以色列人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呢守不住了，他就给了耶稣基督，然后我们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也能够得着这个救恩。你想想看啊，你我都是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都是外邦人，这个叫做怎么样？在前的在后，在后的在前。我常常感受到啊，我自己信主啊，我是插队的，就是不当得的，神给了我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个神呢，永远都是守约的神，他看到我们不行，他就给了我们新约。那我们回到我们活出这个世上的光有什么影响在这个对人的上面？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他说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然后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这则圣经在新约，耶稣基督也讲了，对不对？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也是我们南古的这个意象讲这节圣经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因为在那里的话，他说是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耶稣基督了，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被压制的得自由。我就看到我自己就是在其中的，因为我过去是没有自由，没有释放，我是瞎的，我是看不见的。但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继续讲的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今天呢，这经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讲，就应验在你们的怎么哪里？耳中了。耳中就是你要听见，是不是？是听了。我们要看看啊，我们每年都有受洗，受洗的时候都要有怎么样那个得救的见证。当你听见得救的见证的时候，从不信到信，他们的眼睛的开，他们能够得到那个自由。特别啊，我就是你知道晨曦会的一些弟兄们，他们过去 糜烂的生活，能够被神拯救，能够信主。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过去的何等的这个糜烂的生活，这就是应验这句话嘛。所以你就看到啊，活出世上的光，去传福音给别人啊，是我们怎么样最大的福气。因为我们第一能够怎么样，能够张扬那个神的使命，更重要的我们就看见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，我们自己啊得到帮助的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是广告时间啊，广告时间。明年3月17号到20号是我们南谷传统每一年啊，在这个到美中啊基督工人中心是有这个福音营的，每一年我们都去的，今年也不例外，今年也不例外。所以呢，但愿啊，你们这是能够像这样的活出这个世上的光，使别人引人归主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这是使你改变你的生命，生命的成长是很大的。因为为什么你说我不行啊？因为你看到没有，他说做外邦人的光，是耶和华凭公义来招你，必扶持财富你的手，保守你的。所以不是你的靠着你的力量，是耶和华告诉你这样做。这是我亲身的经历，我是很多很多的经历是在这里。所以活出世上的光的第三点呢，就是要领受神的约，因为神是守约的神，我们都愿意怎么样收这个东西。过去是旧约，但是我们是现在我们的约是新约。新约是什么呀？就是信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就来到第四点。第四点是什么？神给我们一个应许，我们要对神有一个回应的应许，他对他 的应许有个回应，是第八第九节啊，第八第九节。第八节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我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丢克的偶像。”这两句话，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。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讲过吗？是耶和华跟摩西的对话。因为当时呢，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就去跟法老，埃及的法老，你就说你要放我的以色列民，好叫他们能够离开埃及。但是那个摩西呢，就问这个问题，就说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我要跟法老说你是谁啊。”然后呢，那个耶和华就告诉他，他是说啊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讲到这句话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啊。他说呢，你要对以色列 的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是跟以色列人讲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。那要讲的是第三章的15节，出埃及记。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然后下面这个字啊，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也是我纪念的，直到万代。这里是讲到什么？耶和华是永远守约的神，永远守约的神，他的约是不会变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应许呢，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，我不会将我的荣耀给了假神，也不会将我的荣耀给那个拜偶像的。耶和华是告诉了我们，不要看，哎呀，怎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拜佛啊什么的。那我们就说，哇，这是很难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看事情，我们是不信神的应许， 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这里的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不要去怕那些，因为我跟你是守约的，我是永远跟你与你守约的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就只管去，就传福音。那被人骂两句就骂两句又怎么样？因为我们深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怎么去传呢？不只是口传，对不对？然后被人骂两句你也没事一样的。那这个是活出怎么样世上的光。我很多很多这种经历的，很多很多这种经历，活出世上的光。第九节这两个字、啊、看呢、啊，那个第一节有看的是不是？那第九节看的更有意思。那看了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你要留小心听，留心听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后我就说给你们听，你们要留心听。听什么？说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。那什么是先前的事？就是怎么样？这个领耶和华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入迦南，这是神的拯救，是千真万确的。以色列人的话，他的祖先完全不能够了解这个。他说已经应验了，成就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。这个心事的话说明了，那说明就是说还没发生，是不是？那心事呢有三个，就是从人的那个时间上啊，是同时的进行的啊。啊，这怎么同时进行？第一个，记不记得那个他预言呢？这个波斯王塞鲁士，塞鲁士到后来强到一个程度，他也把巴比伦王打赢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就说，这些巴比伦的这个在城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办啊？这个塞鲁士呢，他不信神的，但是神呢就借着一个不信神的王塞鲁士，然后呢塞鲁士就是很神气，就说你们都很强盛，他说我要得民心呢、啊，你怎么得民心呢？他说我就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呢，把他放回去，回到耶路撒冷去，果然呢、啊，这些渔民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就是因为塞鲁士。那塞鲁士怎么可能这样做呢？因为神怎么样就预言告诉他们，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这个是在当时，对不对？在收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发生了，那时候发生了。那不只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心事还有什么事情呢？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来，是不是？是预言七百年之后来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问大家，那个应验了没有？应验了，两千年前就应验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就能够得到这个福音？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，还可能讲什么这个心事？有没有可能讲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在以赛亚书后面也讲到这个新天新地。新天新地是怎么样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心事啊，它整个这个以赛亚书呢就告预言了、啊这三件事情，就预言这三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当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啊，然后呢你慢慢看慢慢看这不同的那个一直看到以赛亚书66章的时候，他就是讲到这些啊。那这个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他就能够跟神里面这个灵是非常通的，然后呢就借着新约的作者就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了。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，所以他说看啊，你们要留心听。这是何等样的神可以告诉悖逆的以色列人能够这样子啊？除非唯有一个心意，他就是这个神啊，是爱以色列神的人。耶和华是何等的苦口婆心啊！所以当我们看这些旧约的时候，揣摩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就真是能感受到神是何等爱 你我的，而且呢，我们是在后的在前。所以活出世上的光的第四点呢，就是回应神的应许，是在第八第九节。那我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啊，这鼓励是从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来的，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，他这里说，他说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然后第五节他就说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那显然在当时的话，局面来讲的话，耶稣基督讲到怎么样，他在世三年半的时候啊，他快预言快要死，他如果呢死掉了就没办法做工。但是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，是不是？我们有了，我们耶稣基督是我外邦人的光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怎么样，仍然活在对吧白昼里面。什么时候不是 活在白昼？黑夜将到，我们将见主面的时候。从我们的角度，见主面的话，你没有机会讲那个传福音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趁着白日，我们要去传福音。这个传福音呢是怎么样，真是以生命的特质来传。当然呢我们的事工是很重要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做出什么的事情来。那总结呢，活出世上的光呢，第一你要知道是这是神的使命。如果你不知道是神的使命的话，你做什么事都可以的。所以这个是第一点，你知道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，然后呢神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对不对？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有了耶稣基督之后的话，怎么样，神要我们去领受，他是守约的神，跟我们立约的神，这个耶和华什么都给我们。最后呢，神已经给了我们应许。问题的话，我们对神的应许执不执着，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什么？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篇这个仆人的诗歌，就是讲耶稣基督他自己对我们今天，对不对？2700年以后啊，这个是神的苦口婆心的心意。是，所以当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，不只是感谢神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更是神怎么样，他赐给我们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当我们来揣摩，你真是一个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你是那个守约的神，你赐给我们不只是犹太人、以色列人，更是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你就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够活在你的约里面。真是求主你让我们真是发出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真是能够深深感受到你的救赎的大爱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牺牲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